好，既然监视跟论视的问题还是存在，就现在，所以老师在这一段也是在说明监跟论嘛，是吧？所以是大圣论跟后期大圣监了。我们先来看到初期大圣论，初期大圣论，那性空无一明论。因为导师在这边对于大圣论，他只是说大圣论，导师没有把它怎么做区分了，他只是说比较先比较后了。但是我这里把它分成初期大圣论了，初期大圣论这个就比较符合这个，因为这个龙树论啊，它是在主要是在初期大圣，那主大智度论也是在解释，可以说就是解释那大品间，就摩诃或者波罗蜜多间嘛，就是在解释大品间的了，可以这样说了哈。所以它是比较这样的论呢，它是比较初期大圣经的那个论呢，但是它当然是比那个经晚一点，但是它的时代呢，还是在属于初期大圣的这一部分的哈。所以立足，或者我把它判为叫做初期大圣论，就是性空无明论。它是立足于般若性空的南方学者龙树，它立足于什么大圣的般若经的性空的南方学者导师观后学了，他曾经到北方来修学了，所以他贯通南北哦，贯通南北。这个地方我还想说一下喽，一样喽，佛陀就是那个释迦祖是从东方来。但是呢，他在东方民族当中呢，他是最接近西方的，因为释迦祖那时候已经到了哪里啊？那时候印度它分成两大，就是东西两大阵营，就是那个两大帝国是吗？他是属于波斯匿王的那个，那是在西方，那是西方。他是属于西方波斯匿王的那个的国土的东方呢，就是东西方的中间，所以呢，世尊呢也是了解东西方。各位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咯，缘起法咯，所以传说佛陀在兜率天不是要观察因缘吗？哪里是适合的？本来世间呢，只要缘起相，本来就要重视时空了，要重视这个。所以世尊诞生在那个地方，在东西方的交界这个地方，所以他了解西方，也了解东方。各位不要以为这个，这样佛陀这样不厉害了，这样怎么是可以称为这样好像还要受影响？本来缘起法就要受影响哦。千万各位不要，人间的佛陀千万能够反映时代，我上一次也说过了，能够反映时代这样的智慧，那才是佛法的智慧。所以他了解东西方，就从东西方好的吸取起来，不好的舍弃。一样咯，这个龙树菩萨也这样，他如果没有来北方修学啊他成就不了他的那个大事，成就不了。但是他立足于他是南方学者，但是他到北方修学过，然后再回到南方，所以他立足于般若性空的南方学者，然后龙树，他深入了阿含经以及古典的什么阿毗昙，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了，古典的阿毗达摩做中论等的。所以他发挥了中道的缘起性空说，中道缘起性空，所以他是立足于大圣学者的般若经的一切法空，来贯通什么阿含经跟般若经，所以说出就写出中论了，就是中论。所以导师说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了。所以他把阿含经就谈到缘起，他中道就是谈缘起中道。啊，至于大圣经呢，初期大圣经就在谈到一切法空，性空，一切法空只有唯名，说是假名，只有假名，所以贯通这两个，说出最有名的一个偈颂。 这个所以中论的第一个偈颂说八部缘起是吗？八部那个部啊，就是阿含经在说的啦，只是中论把阿含经的不有不无，不有不无，把它改成不生不灭了。但是主要是那个部，那个部呢，就是用般若的性空，一切法空义在说明那个部了。对，发挥中道的缘起性空说了，肯定的说什么？肯定说法空是阿含经的本意，就是法空。法空是阿含经的本意，就是阿含经佛陀一般为佛一般的声闻弟子都是说什么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没有特别说明这个法是怎么样有的，很少啦。一般都是说明有无作者，但是无作者无受者，但是什么，但是什么有业有报，但是没有作者受者啦。有业有报就是在说明有法，但是很少说明这个法是怎么有的啦。很少说，你看在《阿含经》整部当中也很少啦。对迦旃延说的不有不无，那很少说的了。只对迦旃延这样大根性来说不有不无。还有对延生无来处、延灭无去处啦，很少说这一部分。还有我也只看到《阿含经》，也只看到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很少，一般都是在一般的说法都是我无法有，而且都次第的三法印来说啦，不像大圣多说一时相应，那不通。但是肯定法空是阿含经的本意深意啦，也就是缘起法的深意，就是阿含经的缘起法的深意，所以一切法空是没有离开阿含在说的啦。所以这个在三圣共空的立场，那太重要了。或者那当时在就在争论了，大小圣就在争。那本来佛法只有一个是吗？我们说世间啊，如果说一个家不和和在争啊，那个家一定会衰败的啦。所以佛法只有一个，但是如果大小圣在争的时候，那对佛法整体来讲是不好的。所以龙树菩萨就贯通了，有三圣是共空的立场，贯通了大圣跟小圣，说空说有了，说空说有就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了，是没有妨碍了，二谛是无碍的。这在注脚有了，各位去看呢。至于迟一些的啦，迟一些就是约西元四世纪初，龙树菩萨依导师的研究，龙树菩萨是在什么时？就西元150年到250年之间呢、啊。所以迟一些嘛齁。迟一些立足于缘起法相有的这个法相有。龙树菩萨呢是立足在性空。一个立足在缘起法性。北方的学者就是弥勒，他立足在缘起法相有。也同样尊重阿含经呢、啊。他的思想由他的弟子无着编辑为一切实地论，这是从说一切有系的思想当中，从说立足于说一切有系的，跟龙树菩萨不一样。龙树菩萨是立足于什么？性空，般若性空。而北方学者弥勒呢，他是从说一切有系思想中接受大圣空义而中贯解释他了。对弥勒了，弥勒我们现在说完都是现存那个弥勒菩萨在兜率天那里，兜率涅槃那弥勒菩萨。他说那也有可能在当时就已经在北印度就有在历史上的这个人物，也有可能。就是有那个弥勒啦，后来又有推崇弥勒内院的弥勒菩萨啦，也传说无着世间无着啦齁，不能够了解的就是上升兜率天是吧。那是在佛教界我们说有那个有这样的传说嘛齁。 我们也常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也可以也可以佛现前说法是吗？要修观啊，修那个就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成就的时候也为你说法。我说龙树跟弥勒都受有北方佛教的影响啊，都极为论点。因为北方佛教就是那个因说一切有部咯，所以有部兼部，他把它集成论，尤其那有部是吗？论点特多的，然后所以都编辑为论点，而不会把它编辑成经说了，都是论说。这部分是受到北方佛教的影响了。至于接下来就谈到后期大乘经了，当时继承空相应大乘经学风的学者，就思想就转入真常不空的唯心论，形而上的佛性本有论了，又传出不少经典，那就后期大乘经，例如胜曼经啊、无上一经、大波涅盘经、金光明经、楞伽经。这等等，这个就是后期大乘经了，而且是真常唯心的经典，有真常经、真常唯心的经典。尤其那个楞伽经呢，他接受了虚妄唯识的那个，因为虚妄唯识他对于这个唯心的思想，叫虚妄的这一部分，他说明的非常清楚。所以楞伽经呢就结合了如来藏说跟虚妄唯识系，就是说出什么如来藏藏识，如来藏的那个藏主要是台藏的那个藏，但是那藏是那个藏呢就是阿赖耶识了，结合起来说出真常唯心论，很严密的说出来的。主要的后期大乘经主要的就是真常唯心，啊，至于虚妄唯识的那个所中的那经典啊，主要就是看到就是解散密经，翻译过来解散密经。老师对解散密经的研究也不一定像现在的虚妄唯识的对解散密经的理解了。但是主要的后期大乘经主要就是真常唯心系的，说出真常唯心论的。所以咯，真常唯心论它表现出来主要就是在经典，虚妄唯识系表现出来都是在论点，在论点。啊，性空无明系呢，既有经又有论的。无着以弟子们，他的弟子包括最有名的就是世亲了，不单单是他的弟子，也是他的弟弟了。无着以弟子们呢，在这个真常唯心的思潮当中，著有大量的唯识论，大量唯识论跟真常唯心的经义多少有差别，所以古人啊，尤其是我们中国古德啦，又把它称为唯心跟唯识，或者是真心跟妄心，所以导师随顺这个，所以称为什么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对于古德，对，因为他是要说给中国人听嘛，所以这个我们都不会混淆了。所以谈到唯识，一般古德就这样成了唯识，那就虚妄的，就是妄心了。唯心呢，就是真心，因为在经典上，我们看到的大圣后期经典，基本上都是用唯心。唯心是真常经典，所以既然是虚妄的，那就唯识了。唯识好，这个第三期，这第三期的佛教圣典，它是极多王朝梵文复兴时代的作品。这个如果这个就后期大乘经，是在那个时代，而且虚妄唯识论就是在那个时代啦，所以我把它判成说后期大乘论了。至于初期大乘论，就是龙树菩萨的，他不是在极多王朝时代，不是在极多王朝。所以导师说，这个第三期的佛教圣典是极多王朝复兴时代的作品，所以龙树论它是不属于在这个时代的了。所以。 所以应该在说第三期的论点是属于希望维斯系的这个论点。但是因为希望维斯系复兴起来之后呢，接着中观也复兴起来了。中观复兴起来的是后期的中观师了，后期的中观师。那时候，但是在后期，就在后期起来的，那时候就跟希望维斯的论点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了。但是龙树论的这一部分呢，龙树不论这一部分，它是属于初级大圣的初级大圣经的论。所以我就基本上在科判我是这样来说它啦，科判。所以老师前面说到小圣论跟初级大圣经是第二期是吗？第二期的思想。但是他也可以把它，就我们这样来顺着这样来读了，就是他小圣论跟初期大圣经第二期思想那没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可以再包含就是初期的，就是初期论点，初期大圣论点就是龙树菩萨的论点，可以包含这个。但是导师在这一，就是导师在这一段的论述当中，老师是主要用三大部分来去分析它啦。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共认的经论。第二期呢就是用论跟经。因为后来论点经跟律其实后来佛弟子对于经跟律都有分别的解说。但是对于律点的分别解说，它没有像对经典的分别解说独立出来一个论。对经的解说，因为经的意义非常的深广，所以对于经典的分别解说，后来特别独立出来一个论藏，但是对于律的分别解说呢，它没有独立出来一个论藏这种形态的。所以后来都佛弟子都往经论的方向去发展。所以第一期的圣典老师说到经跟律，后来的两大部分就跟什么，就律就比较不说了。因为后来在历史的，就是印度佛教史的演变当中，本来都是对经跟论在发展的。所以导致后来的这两大部分呢，就是用论跟经，就是小圣论跟大圣经，或者这个呢接下来另外就是大圣论跟什么后期大圣经。他导致在这里的行文主要是分成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成这三大部分的但是如果以各起佛教来看的话，各起佛教导致评论来看的时候，那个就大圣论可以分成初期大圣论跟后期大圣论，可以分成这两个了。初期大圣论就是龙树菩萨的，那他解释呢，这个论点要解释的主要就是要解释初期大圣经了。但那中论它是阿含通论，它是通论阿含，但是它是用大圣学者的立场来通论阿含的。他们要理解它啦。好，所以这第三期的佛教圣典是基督王朝梵文复兴时代的作品。所以他做一些评论啊，就是有南北佛教的特长了齁，有南北佛教特长。因为啊不单单是龙树啊，龙树包括希望维斯系的也是贯通南北的。有南北佛教的特长，所以宏伟而精严。包括我们说后期中观师啊，他的那个论述也是也非常的严密。不过真常唯心的契经，就是真常唯心经典呢， 它是容摄世俗的方便更多了，与印度教更接近。在初级大圣经，老师说弘传中求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机阴盛哦，是吗？那初级大圣经又渐渐的啦，已经有那个要这个天化之机啊，就是真照啊、先照这个部分，就要先观察到了。像我们说这个华严经啊，有些渐渐的、啊，我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就渐渐都已经往天化。那就是那时候还是梵化了，梵化那个，因为那时候佛菩萨还是庄严相，不像那个后期那秘密大圣，他已经低级了异界天了，有忌贪行啊，还有愤怒行啊，那是更低级的，就是异界的低级天。后期大圣经呢，更是容摄世俗的方面更多了，更跟印度教是更接近了。再下去了，佛教就要演变印度教化的秘密大圣的了。好，我们把这个经说完了，就是就是圣典的编辑，就是经典的内容。导师用了三大部分来做说明，是吧？谈完之后，接下来就要谈到教典的语言了。教典的语言就是这些。经历论这些，它是用什么来，就是它用什么语言来做编辑的，是吗？有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来做编辑，就说到这个。我们说到了，如果用语言文字，这个如果用第一节来做说明的话，那就是什么能教能权的教法了。能权教法，我们说就是在第一节主要就是谈到什么，就是谈到。佛跟佛弟子，佛在世的弟子，主要是这个啦齁，那种身教言教是吗？就三业大用。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到这一部分呢，语言。啊，在前面那一部分呢，主要说到他就是语文是能权，能权就权出什么经典的内容了，经历论的内容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先总说了齁，就是佛教学派分化，它是以什么七文化是有关系的啦。七文化有关系。七文化当中啊，这里的主要是谈到语言啦齁。不同地方的信徒会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且各个区域有不同的文化是吗？也会受到这个区域文化的影响呢。在这区域文化的欣赏当中，就引起学派的分裂。接下来就是详论了，就是分裂之后它因为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嘛，在这里主要是谈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当中的语言了，语言。好，先论哦。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世尊就是根本佛教咯，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其实齁、哦、佛教的用语就不一了。先说到世尊教化，世尊自己哦，就佛陀时代，我们说到了佛陀时代有佛又有佛弟子嘛，先说到世尊自己本身，世尊教化所用的语言呢、啊。先立即了，就先举世尊所用的语言呢。世尊的教化要适应不同的民族嘛，因为那时候印度，现在啊、哦，我们也知道印度那个方言之多啊，方言啊也非常非常多，地大人种多是吗？方言多，要适应不同的民族，一切种姓，那可能是采用。可能是会采用多种不同语言的，例如，世尊曾受过雅利安寺的教义嘛，是吗？所以他到恒河上流的基罗地方去弘法的时候，所以就很有可能使用雅语了。基罗那地方就是婆罗门教的中心嘛，所以他是婆罗门教就是雅利安族的，所以 但是很可能就用牙医了。但是佛教它是东方先贤的宗教啊，释迦族它是从东方来的，所以而且是以恒河北岸的民族为友族啊，友族是吧？所以他会多用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但是佛陀那时候不是用巴利语啦。现在哦，南传佛教都说哦，这是佛陀就是用巴利语哦，我们要听佛陀的用语。其实那是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啊。如锡兰佛教徒所说的，佛用摩羯陀的方言，摩羯陀那就东方嘛，摩羯陀的方言即流行于南海佛教国，南海佛教国那就是我们现在说到南传佛教的巴利语啊。若依近代的考究是不可信的啦，我有放的注脚，各位可以去看它。它是近于巴利语，但是不是巴利语，东方流行语。好，举例之后特想要牙语啦，特想牙语。说到牙语啊，就是牙语就是梵语啊，梵语。老师先说到了齁，这个先说到他演变了，其实他是印欧族的雅利安人啊，深入各地之后，他们的原始用语他是吠陀语，原始的用语是吠陀语啦齁。因为随时随地为了以非雅利安人杂处的等原因，会多少有变化，杂处嘛就多少有变化了。本来它是吠陀语，但是会渐渐就有变化。在佛世前后啊，婆罗门教的学者就根据吠陀以来的语法，吠陀以来的语法嘛，叫语法，就文法啦，语法文法，我们一般有说语法文法嘛，就那语法呢，整理出一套雅利安人的标准语文，称为雅语。这是经过人工监视的，就是那梵语啦，他从吠陀语来的啦。这个正在整理完成中的雅语，那时候还没有整理完成，这正在研究整理完成中的雅语啊，难以相信是佛世尊常用说法的语言呢，难以相信。而且，世尊以为哦，佛法是随国俗言因，不喜一律雅语化了。本来属于雅利安族出家的那比丘啊，切勿想把佛法一律雅语化了，但是被世尊拒绝了。他认为哦，这个雅语是比较有水准的，是吗？这个有水准的佛法就要用水准的语言，他们是这样，而且他是从。那他为什么会认为他有水准高尚的语言？因为他本身他就是雅利安族出家的啦。但是佛就呵责了，佛就呵责，随国俗啦，随国俗来习诵佛说了。所以一律雅语化显然是世尊所反对的，神教学者就会这样了，就是他就用语言来统一，所以他用要梵语来统一了。但是所以是这样，雅利安族的信众当然也不妨用他自己的语言哦，用雅语来，不妨啊，但是不能够一律的，就是同规定统一，那只有神教才会这样啊。所以再举例咯。这是说到佛陀自己本身啊，再导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南方的阿盘提语，因为那时候那就是佛教印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并不一律了，包括佛陀他自己就不赞同这样了。老师再举一个例子了，就是南方阿盘提国的义耳来见佛，他就是用那个地方的语言哦，且导世尊来赞叹他不增不减不坏经法，而且是 音声清好，什么章句次第寥寥可解，来赞叹说啊。所以这个阿盘提就是摩诃迦瞻言的化期啊。所以他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法，在佛陀时代就这样的啦。佛还赞叹他是吧。所以齁、哦、我们也不要，各位，我们也不要应用说啊这个是佛说的语言。我说纵然是巴利语是佛说的、哦、佛说的语言，纵然是这样齁、哦、我们也不要像神教徒一样啊，说那是佛陀的语言，我们来听他的语言。但是佛陀时代佛就要随国属语言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佛弟子啊，这个一切智者所说出来的法，千万不要像那个婆罗门教，要用那个是梵语，是梵天的语言哦。雅语还称为是梵语，就是他们的神的语言，那把它崇高化、神化，往往是不必要这样的。最重要是要什么？理解佛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包括说佛从刀立天下来，佛弟子第一个见佛的说：“我第一个见佛，见你。”啊，佛说：“不是啦，你看，第一个见我的是那个悉菩提，见他的法身，他才是。连见佛的那个形象，佛说你不是第一次见我，何况是那语言。”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啦，不是？但是我们听到可以说很亲切，是吗？哦，他很亲切。哎、欸，佛你也，哦，我也说这个语言，我这种听到很亲切。那只于亲切而已啦，千万不要把它神圣化，千万不要这样的。佛陀他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佛弟子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知见啦。但是我们的哦，这个佛说的也哦，这个很亲切，这无妨啦。这我们都对佛的一种亲切态度，那是无妨。但是不要把它神圣化，那、啊、倒是不必要了，倒是不必要。这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或者形式的崇拜，那不是佛弟子应该取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了。终究我还是回到了我们佛弟子要做一个明理的人，我们要心胸宽大，然后眼光宏远，整个用佛教的前提佛教来观察了，就是印度的前提佛教来做观察。好，这个谈到世尊的时代咯，接下来就要谈到两次的结集。两次的结集，因为都是在东方，虽然他是用同样的语言在做结集，但是这样也没有把佛教界的语言统一起来，还是没有啦。两次结集的用语，因为他都在东方，所以都是用东方的流行语了。而阿术迦王，阿术迦王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阿育王时代啦，就传到锡兰的巴利语圣典，就是出于这一系的了。所以老师说它是近于东方的流行语啦，不是现在的那个巴利语啦。因为巴利语系就是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因为那时候第二次结集啊，第二次就是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结集出来的圣典，后来呢阿育王时代也是在东方啊，阿育王他也是东方，摩羯陀就是在东方啊。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阿育王时代，就已经哈、哦，把佛法传到斯里兰卡，就现在斯里兰卡，就西兰了，传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就出于这一系的啦。所以导师说他是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呢。但是结集的用语并没有使佛教的用语统一啊。还是随国俗方言诵习佛说了，老师举例了，例如就是阿育王时代的佛教破散 大众，破散当中分为四种，那是不值议论说出来，不值议论，他也是在说，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常听到的，义不中伦论的意义啦。对于这个凡有四种啊，都是依着调伏天等的解说，解说就是当时的佛弟子用四种语言诵戒，所分为四派的了，四派就这四派。老师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语言已经不统一了，但是具体的，就是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分为四种四派呢？或者他四派的语言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或者是不是那时候就分成四派？那先不论，至少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表达出来什么？就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已经有用到不同的语言，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就那时候就已经有不同的语言了。啊，这里特别要说到咯，特别要说到南方流行语了。刚才说到东方流行语，现在要更要拖到南方流行语，因为什么要特别说到？因为那就是大众戏，或者是南方，因为出去大圣就是从大众戏发展出来，从南方发展出来的，所以特别要说到这一部分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因为语言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学派是吗？这个其中就有大乘佛教所重出。什么叫大乘佛教所重出啊？就是大乘佛教是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在不同学派当中，大乘的就从不同学派当中的某一个学派出来，那个就是大众部的大众部。那大乘佛教的开拓者，并非使用纯正的雅语啊，不是纯正的雅语，它是属于一种仿雅语的俗语，仿雅语的俗语就称为什么阿布兰加语的。这个呢，如果是纯粹的雅语学者，他不会把它当成是雅语啦，它是仿雅语的一种俗语啊。这种俗语呢，与雅语的文法有许多的不同。学的不同，但是它当中也杂有什么？有古吠陀语，古吠陀语啊，巴利语文语法的语尾变化等交杂在一起，交杂在一起。所以它有仿雅语的俗语，因为它有古吠陀语了，而且它的语文法也跟雅语有许多不同，所以知道它是这种仿雅语的俗语了。这种语言本为大众戏所用的了，诶，总是要证明了。例如在尼泊尔发现的大众戏的说出世部的大师，他是在尼泊尔发现的这文献，诶，他就是用这种语言的上文体，这种语言当中的上文体写出来的。而且在尼泊尔发现的华经啊、悲华经、华严经的十地品、入法界品等大圣经的寄送部分呢，也是用这种语言写出来的啦。好，这是举尼泊尔。接着举西藏所传说的，就是南印度大众系的暗达罗学派用方言记录经文，其中有大圣经，其中有大圣经。诶，导师说这个就应该就是这种语言了。例如法华经、华严经、悲华经等大圣经的善文也是俗语，但是杂有什么呢？雅语。但是还有而已，导师说这个雅语部分或许是补充的啦，就是后来补充的。再举大圣经所传说的42字母的文字，然后大圣经传说42字母的文字，第一个字是啊，什么啊？这个跟雅语是不同，就是摩多文体的摩多体文的雅语是不同的。又举了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呢，入法界品。 达摩毗荼，这个是南印度的菲里亚利安人哦，这个菲里亚利安人，这是他土著了，南度的土著，他是菲里亚利安人。当中有一个弥迦医师，他就是传授这种文字啊，42种字母，而且在大圣经呢、啊，大圣般若经当中的摩诃延品和大集经等等，这个有说到这种文字的、啊，都是42种。42字母，这个就是东方系的佛教。东方系就是大众部嘛，大众部往南方发展所用的，用当时南方的流行语啊，因为他到了那个地方就要用当地的语文嘛，就是那时候是南方的流行语了。老实说，上面说到一耳说的这个阿盘地语啊，阿盘地语。应该就是这种语言了，南方，因为那就属于南方，应该就是这种语言了。好了，这个是属于大众系的，接下来就说到分别说系的了。分别说系的檀无德部了，就法藏部，也是发展到阿毗昙，就阿盘提，阿盘提也发展到阿盘提的了。檀无德部的四分力。就说到咯，也说到后面字义了，就是后面说到阿波罗遮那，什么阿波罗遮那就是42字的前五字了，所以这可见了，分别说系发展到南方大陆的了，也是采用这种语言了，所以只要采到南方的分别说系，到南方的还有大众系到南方都是采用这种语言，这个就是当时的南方的流行语了。好，这样的话可以知道咯，两次结集虽然都是用东方的流行语了，但是、哦、也知道咯，也没有办法把佛教界的语言啊用语也没有办法统一了。摩诘王朝的时代呢，它是以巴利语的声闻佛教为主。主要就是摩羯陀王朝，就是阿育王，是阿育王可以说是摩羯陀王朝的那个代表人物嘛。那个时候就是以巴利语的声闻佛教为主，是吧？也就是东方流行语了，东方流行语。至于大众系以及上座的分别说系发展到南方的，就是使用南方的什么南方流行的。阿布兰加语了，这个是比巴利语要更接近雅语一点，更接近雅语一点，但是其实它还是属于一种方言呢、啊。初期大圣经就是初期空相印出的大圣经，本来就是从大众分别说系的杂藏印译出来的了，所以也是采用这种语言。这就是什么安达罗王朝盛行的佛教，前面那是摩羯陀王朝盛行的时代，是巴利语的声闻佛教为主。那这个初期大圣经呢，它就是安达罗王朝盛行的佛教，是以菩萨道为主。安达罗王朝后来安达罗王朝就是进到中印度了，中印度就跟北，就可以说那时代就是南北朝时代，那时候就是以菩萨道为主了。至于雅语啊，这雅语就是西北印的说一切有系，它是用雅语的啦。那独子系的用语，老实说代考啊。而极多王朝说一切有系用雅语是吗？极多王朝前后婆罗门教复兴是吗？所以西方流行的雅语就广泛的用到东方，因为这个雅语主要是在西方流行，后来极多王朝复兴了，就以西方流行的雅语就广泛的用到各地方去了。而真常唯心以及秘密经轨后代论师的作品，这才多使用纯正的雅语，多使用纯正雅语，但是也有用各地方的 AA， 但是比较少了，才多使用纯正的雅语。这是佛灭 五六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老师依着这个做一些截屏了，就是现在的欧美学者啦，欧美学者是依着现在的情形分佛教为南传巴利语的小圣跟北传梵语的大圣，这是依着现在的情况了。如果导师说，如果假设用佛教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实哦来看的话，大乘佛教实在是从南印的俗语出来了，但是现在的欧美学者依着现在的情况，现在出土的那些的情况来看，或者说现在的南传来看，其实如果用印度佛教史来看，其实大乘佛教是在从南印的俗语中出来的啦，不是梵语啦，不是梵语。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的佛教都，三大语系就是现在咯，现在所存的三大语系，世界的三大语系都是从印度本体佛教，都是印度本体佛教的，这个还是谈到印度佛教啊，印度前体佛教当中，因为前面谈到的就是有巴利语系是吗？还有阿布兰加语系，还有雅语系，这个咯，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的佛教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了。初期的就是声闻佛教，那就是巴利语的。如果初期大圣经，他就用阿布兰加语了。后期的呢，真禅为心，还有秘密大圣，或者是后期的论师呢，就是用雅语了。传佛教流传到各地，红传到各地，转译的文字更多了。随方言。更多了，但是到流传到现在完整而起做重大作用的还是有三大系，就是现在的三大文系，世界佛教，现在的世界佛教还存有三大文系嘛？就是哪三大文系？就是巴利语系，还有汉语系，还有藏语系，这三大语系。这个三大语系呢，就是代表印度的三大时代了，有三个时代，而包括印度的三个时代的用语，导师也把它分得出来了，巴利语，还有阿布兰加语，还有梵语，是吗？你看哦，导师的，你看，不要导师的升官呐、啊，导师升官。我们不要以为导师只重视在升官哦，导师的研究都分析的清清楚楚，而依着事实，依着佛教的事实，从佛陀时代一直到现代。各位，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只是学术的研究，这跟我一直在说，还是在这边提一下，这跟我们修行是大有关系的。我们才不会学到什么就以为那个是高的啊，自己有受用就以为那是最好的，才不会这样。好了，至于现在的三大文系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下一节再做说明。好，我们来回向。